听众，时至2024年冬，2019年底自中国城市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似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记忆，而那场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曾导致超过700万人死亡。在首发城市武汉，人们也在恐惧中经历了突然而来的全面封城防控措施。此后各种封城防控措施在全国许多城市上演，人们不仅出行自由受到限制，而且连自家大门似乎也不再是区隔自身与外界的防线，各种次生灾难也不断发生。中国政府早在世界各地仍然为控制疫情而一筹莫展时，就已经庆祝中国抗疫取得胜利，并始终全力掌控官方的疫情叙事，压制和排除一切不同声音。2024年11月30日，由居住在巴黎的电影从业者和电影爱好者组成的独立放映活动《不换届》安排了一场放映活动，通过四部短片重现封城防疫期间的荒诞冲突与思考。参加这次放映活动选片工作的蒋布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因为这个事情过去了两年嘛，两年之前大家都说这是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现在就变成了好像大家不能提的这种不正确的记忆，我们想去让大家去回溯一下好像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就是人类跟集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嘛，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觉得我们今年也组织了，就上周日也在蓬皮杜也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示威，那来的人并不多，我们觉得可能用这种更温和的文艺活动的方式可能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来，然后我们也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扩大同温层。
这次放映活动中的短片《华氏911》将封城防疫措施的暴力以及相伴的次生灾难与911恐怖袭击事件对比，提醒关注另一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那个片子它讲的是华氏911，不是那个华氏摄氏温度的那个，而是中国式的911。我觉得它也在讨论的一种就是更日常性蔓延在日常中的恐怖。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好像生活还过得去，觉得中国人，但其实我们已经浸染在这种恐怖中了。然后我也说，他预言了今天的叫什么，这种随机性的死亡，这种遍地的张献忠的事件。其实我们就是身在一个已经高度危险的社会，但我们也不想去做改变。好像中国人觉得温水煮青蛙嘛，觉得这样的情况也蛮能适应的。它其实是一种时间更漫长，也许用911去比喻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比喻，但是它是一种更漫长的恐怖的东西，我觉得。
但是这个新冠疫情，我们的重新看，又把人们又重新带回到疫情期间一些非常艰难的时刻。当然第一部片子看着人们苦中取乐的那个景象，中国的百姓是不是在经历这么样一个痛苦的阶段之后愿意忘却这段期间呢？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其实不只是新冠疫情，从2003年的时候我在北京，我经历了非典，我真的非常难以想象一个经历了非典的国家还能再一次经历新冠，就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事情，都是因为隐瞒瞒报，然后各地的不作为，然后导致这个疫情像新冠蔓延到全球这么多年。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太过健忘了，中国人尤其是这样。我们当时好像觉得经历了非典之后我们一定会有更负责任的政府，会有更透明的言论环境，但这些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公民社会甚至是往后倒退的。其实对，其实这也是我们放映片子的一个初衷嘛，为了记忆，去为了去让大家不要忘记这样的事情。
曾因在上海参加白纸运动以及次年的万圣节活动而两次被捕的夏朝川女士也出席了放映活动。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方面确实当时很多人喊的口号不是非常政治性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抵抗分为两种，一种是比较积极的抵抗，大家会去喊口号，有政治诉求，上街游行；另外一种呢就是消极的抵抗，大家可能会不上班，然后通过待在家里面或者去拒绝合作一些事情完成抵抗。那在中国人他们选择了最激烈的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那就是不生孩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现在的言论空间被政府打压到如此严格的程度，大家实在很难有什么积极抵抗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无处不在的使用消极抵抗这种方式，正在表达他们自己的不满，甚至包括就是大学生夜骑啊、万圣节啊，就我们看到很多人聚集在街头去，大家仅仅为了开心的这种事情都会被政府遭到很严厉的打压的时候，这种荒谬感其实会让更多人产生不满，然后让更多人去选择消极抵抗。 这种东西最后带来的这种破坏力，它一点都不比记忆抵抗更差。我觉得未来发生的事情，可能谁都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觉得中国其实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大家正在经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无论是政府对我们的打压，还是人民的反抗，就像在白纸之前，根本没有人会期待过会有那么多人一瞬间涌上街头。那现在我们也没办法去期待明年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能看到说政府的管控在一天天加强，变得更严格。那最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就只能去期待。但我相信白纸绝对不是最后一次，之后一定会有更激烈的反抗出现。
各位听众，今天的特别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和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